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13号礼拜一，下面请睇详细内容。前几日嗰场就好似大片嘅美军大营救，再次回顾仲系荡气回肠。每一个正义嘅细节都充满咗人性嘅光辉，都系对生命嘅真爱同对人性尊严嘅敬仰。我哋再嚟睇下中共，最近亦有消息透露啊，共军内部系点样践踏军人嘅生命嘅。他们可以随时引爆装在落入敌人阵营的军人的头盔上面的装置，他们的腐败没有底线，而又可以随时以腐败之名捉军官去坐监。4月3号，美国一部 F-15 战机被伊朗军方的导弹击落，飞行员当日得到了营救，但是一名武器系统操作员上校被击落之后，就跌落在伊朗胡齐斯坦省霍吉卢耶县偏远的山上面。他身受重伤，特别是脚眼那里受了伤。他还是咬住牙努力地攀上了7000英尺高的山上面，藏身在一个岩缝里面。他身上面只有一支枪、一个通讯装置和一个定位信标。他用无线电向自己的部队发出求救信号，说上帝是慈爱的。万里之外的信息很快传到了五角大楼，确认飞行员的身份之后，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即刻赶去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汇报情况。川普总统即刻说，我们必须救他。伊朗军队和民兵知道了这个美军跌落的地方之后，迅速集结，用直升机和无人机步步逼近。革命卫队悬赏将近$70,000的赏金，鼓励民众搜索。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漫山遍野地向着一个点聚集。伊朗军队用无线电发出虚假信息，说这位美军已经被伊朗俘虏，试图引诱美军落入陷阱，情况非常之危急。美国官员他们收到这个紧急信息，怀疑他可能落入了敌人的手上了，紧急核实他是不是还生还。认识这位上教的人解释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所以上帝是慈爱的求救信号肯定是他发的。战争部官员也这样肯定，说这个合情合理，确定他还生还，还未被俘虏。中央情报局 CIA 亦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该机构利用情报能力将上校的位置精准定位，但是在茫茫的群山之中这样去找，就好像大海捞针。白宫的命令很明确，必须要救。美军派出大约有200名来自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参与营救。CIA 将上将藏身的位置准确分享给五角大楼和白宫，并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持续提供实时信息。整整48个钟头，上校在这里等自己的军队的营救。我们可以想象他孤身一个人，而且是身受重伤，匿埋在敌人的腹部，那个是怎样的情景。半夜漆黑的山林，寂静的空荡，山风吹过，树枝的摇动，时有炮火好像烟花般的炸响，一阵轰鸣之后，山林又归为寂静，连昆虫发出的呼吸声都能够听到，只有深入骨头的痛和寒冷是那么真切。由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的部队调集强大火力，四架 B-1 轰炸机掟落将近100枚2000磅重的卫星制导炸弹。 MQ-9 死神无人机亦在上校藏身的附近几公里范围内对敌方的战斗机进行攻击，不允许敌人靠近上校藏身的地方。上校接到了美军的信息，他的内心升起了得救的希望。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最后一刻发起旨在争取更多时间的欺骗行动，在伊朗境内散布消息说美军已经找到了他，并且在通过陆路将他转移出境。另一边， 上校听到咗美军飞机隆隆嘅响声同埋密集嘅炮火，美军突击队员抵达伊朗境内200英里嘅地方，揾到咗佢。喺将佢安全转移嘅过程中，佢哋炸毁咗停喺地面嘅几架美军飞机，以免呢啲精密嘅军事装备落入伊朗人嘅手上，耗费价值达到4亿美元。在一片爆炸声和滚滚的浓烟中，美军最终将上校带来现场。午夜之前，所有美军人员迅速撤离敌方领空。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退役将军弗兰克·麦肯齐在救出上校之后告诉媒体记者，虽然美国在这次任务里面损失了几架飞机，但是制造一架飞机需要1年时间，而建立一种不抛弃任何战友的军事传统，则是需要200年时间。美军和共军的差距，表面上是装备，骨子里面是对生命的敬畏。美国秉持的是生命无价，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人命关天是一致的理念。我们联想到共军对军人草菅人命的各种消息。早在5、6年前，中共和印度发生边境冲突，为了防止军人叛变、俘虏之后泄密或者是落单等原因，共军在西藏军区给士兵佩戴一款自毁头盔。2021年大陆媒体曾经报道说，这种单兵数位化作战系统集导航仪、音讯转换器和资讯处理等功能于一身，士兵头盔上面设置卫星天线，并配备单筒夜视多功能目镜，手臂上有数位终端机，坐镇指挥中心的营长能够直接指挥个别士兵。如果个别士兵身负重伤落入敌人阵地，就可以启动自毁装置，敌方亦冇办法获得呢套系统的任何信息。如果指挥官发现有个别士兵和其他部队拉远了距离，又没办法取得联系，那亦可以远距离启动自毁装置，远程将它炸了。中共在媒体上面吹嘘这个是高科技的系统，是新质的军事武器，但是被不少人批评中共视人命如草芥，将人当炮灰。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曾经对大纪元说，中共远端引爆头盔将士兵炸死，简直就是恐怖管理手段。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同样再次证明威权和自由体制的最大差异就是在这里。不单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亦包括军事的这种武装冲突都是。中共央视新闻2013年亦曾经报道，女子特种部队配备了这款新型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更加早在2012年9月，中共军部已经吹嘘这种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刊发我单兵装置连接指挥平台落入敌手能遥控自毁的文章。事实上，中共不将军人当人亦是有传统的。大家记得被中共高调宣传的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吗？这部纪录片就是中共将150,000大军在没有御寒的棉衣的情况下，就进驻到北韩北部零下30几度的严寒之中，好多人被冻死。中共吹捧这个叫冰雕连，将极端痛苦的悲剧美化成英勇的事迹。中共说战死的烈士是鲜血开花，好靓，靓到好像画咁。2020年6月在中印边境爆发流血冲突，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至少有20人死亡，中方的伤亡人数在35至43人之间。印度军方随即详细公布20名军人在冲突中阵亡的消息，并为阵亡军人举行隆重的国葬。而中共绝口不提具体的伤亡数字，阵亡军人的名单亦迟迟不公布，亦没有公开葬礼。以前在对越南战争中， 还有一首血染的风采的歌曲送给葬身在异乡的军人，现在连一首歌都没有。除了远程操控士兵的生命之外，中共不将军人当人，还有打人、腐败、性侵等行为。前中共武警 Sam 还披露了武警部队的腐败和游轮新兵的情节，令人发指。台湾网红八炯最近发布对前中共武警 Sam 的两次专访。 Sam 于1998年在新疆伊犁武警部队服役，据他披露，中共军队就是一个搵钱的体系，所有人都是来搵钱的了。经常性的搵钱项目就是接兵，就是到地方将年轻人接到部队。他在采访里面说，在我的年代接一个兵要几千元，而家我知道价格是已经涨到几万元了。一般去一个地方接兵要接几百个人，你想下赚几多钱。他解释部队领导分赃的潜规则，他说每年过年那时，所有我们司的干部都要去司长和政委屋企的门口送钱。当这个人快要入到去司长政委屋企里面那时，下面就会有人对你讲，快啲去，速战速决，唔好超过五分钟，每个人入去五分钟，钱一交走人。 Sam 解释话，司长唔可能自己亲自去接兵，直接到地方向每个家长要2万、5万元，呢个系个分肥体系，司长派连长去，连长派营长去，营长派连长去，连长派排长去。这些人将钱收回来要层层上交，用这个办法司长就可以拿上千万、几千万元。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经常性的赚钱项目。据 Sam 披露，除了日常伙食费的贪污，在部队里面考驾驶执照要送钱，想做卫生员要送钱，因为做卫生员就不用去训练了。想去养猪要送钱，因为养猪亦唔使做嘢，而且可以贪污一啲猪饲料钱。每年都有提干部嘅名额，提干部名额100个，可能90个被领导嘅仔女占咗，仲有10个俾平民。平民你就要用钱去买官，比如做连长，以前系要成千上万元，而家提一个干部可能要10万元、20万元。每一步升级都要送钱，搞工程项目就更加腐败了。比如营房和餐馆的施工队伍全部都是在江苏过来的，因为司长是江苏人，从江苏调过来做事。挖地基本应该是由挖土机挖的，结果全部靠军人用铁铲去挖，工程造价的钱被他们拿走了。共军一方面被军人腐败，一方面又以反腐败的名义去捉军官。我们所知道的魏凤和、李尚福、李玉超、何卫东、苗华等等这些被判刑坐监的高级军官，其实都是中共被他们贪污所害的。 Sam 提到女兵的乱象，女兵不在团里面，在师部，女兵招得很少，去到部队是根据生得好睇亦或生得唔好睇去分类，生得最好样嘅就分到去民工团里面侍候领导，其次嘅女兵呢就分到去师部嘅医院嗰度侍候领导，生得丑嘅就分到去通讯连做话务员。女兵亦要追求所谓嘅进步，所以亦会有陪领导瞓觉，每次领导嚟，女兵都要陪佢哋饮酒。至于男兵最多的是被打， Sam 说他的战友很多都有创伤症候群，有些是精神分裂了，有些在部队里面就被打成精神病了，父母不要他们，就在里面过了几十年。 Sam 有个战友做新兵那时被打得整嘴都是血，等到第二年他将新兵也打到是整嘴都是血，过了很多年之后他退伍了，找了个女朋友，他将女朋友打到亦是满嘴都是血。 Sam 说暴力是会传递的，他已经精神有问题了， 佢已经有创伤症候群啦，冇人将嗰啲死咗嘅或者系发咗癫嘅人讲出去。喺国内，你只要讲出去就系泄露国家机密，就会将你关喺监狱里面或者整死你。你嘅死活同领导系冇关系噶，你食草食糠，唔耽误领导食海参、食鱿鱼、食大龙虾。男兵经常被打，女兵就多数被性侵。而家居住喺美国嘅华裔女星白灵，曾经演出过电影《红色角落》《三更之饺子》《美国影集》《大明星》《小跟班》等。佢多年前喺接受美联社专访嗰时，就曾经透露自己喺中共嘅军队里面有过被性霸凌嘅经历。白灵回忆话，自己14岁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军队文工团担任文艺兵，被逼为军队长官提供性服务长达3年咁耐。这个期间仲造成佢怀孕，只能够用假名去堕胎。白灵话，咁样嘅性霸凌多年嚟系连佢父母都唔知道嘅秘密。白灵话，最可悲嘅系以前佢甚至都唔认为呢啲上级对佢所做嘅一切系虐待，因为喺唯上是从嘅文化背景下，你唔会敢去问乜嘢问题，你只会服从同遵守。跟住落嚟，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嘅广告。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就总系觉得好攰？唔系懒，真嘅唔系懒，系你嘅身体里面嘅气血冇跟上。打个比方，就好似一部车，发动机冇问题，油箱佢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亦都系跑唔喐噶。老话讲，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精神，面蜡黄，瞓唔够，动不动就攰。咁点办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俾你推荐呢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3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3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跟住我哋讲下伊朗嘅战争罪同中共嘅反人类罪。近日，伊朗喺请求美国停火之前，曾经发起人链肉盾，以图保护发电厂唔被轰炸。4月7号，伊朗敦促所有年轻人、学生同教授、运动员同艺术家到全国各地嘅发电厂周围组成人链，保护国家财产。伊朗电视台仲准备向全世界直播，现场出现了大量的小孩和妇女。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有1400万伊朗人报名，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大家记得今年1月份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那时，官员在电视里面威胁说，如果年轻人敢上街抗议，将会就地击毙。现在这些官员就开始鼓励年轻人去发电厂、去桥梁那里。电视台播音员又话咁话，想让你的小孩成为英雄吗？带他来啦。从不准去到鼓励你去，从靶子到盾牌，翻手之间背后的逻辑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者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而将年轻人甚至是小孩看作是国家工具。人链肉盾行动甚至仲有一个欺骗人的口号，攻击公共基础设施是战争罪。但是伊朗政权这样的做法就是在这里犯罪。美国川普总统严厉批评伊朗政权完全非法，因为国际法规定不能够利用平民，包括小孩、学生和青年作为人体盾牌。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 国际习惯法、罗马规约里面都有相关约定。罗马规约里面更加是将使用平民作为盾牌列为战争罪。伊朗上个月曾经发起士兵招募行动，年龄下限低至12岁。人权观察组织说，这种行为严重侵犯细路仔权利，如果被招募者低过15岁，更加是属于战争罪。早在两伊战争的时候，为了突破伊拉克布设的密集旅区，当时的伊朗霍梅利政权将成千上万平民的细路仔当作人体扫雷器送上了战场。这些细路仔介于9至17岁之间，被编入巴斯基民兵组织。这些细路仔的颈上面挂着一把金色的塑胶锁匙，霍梅利政权告诉他们，这把锁匙是通往天堂的通行证，只要你们为圣战而死，就能够直接打开天堂大门，享受永恒的荣光、牛奶和蜂蜜，还有数不清的美好。冲锋那时，这些细路仔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为了防止他们临阵退缩，他们还被用绳捆绑成组，他们头上的红色发带上面写着真主战士或者是伊马穆特特许进入天堂，高叫着霍梅利万岁的口号冲向前线。伊拉克士兵描述说，这些小孩子就好像潮水一样地涌来，第一波跌低，第二波踩着同伴的残骸继续前进。霍梅利甚至颁布法令说，小孩子他们上前线不需要父母许可。就这样，伊朗在战争中一共有55万名中小学生被送往前线，其中有36000名学生烈士。从人体扫雷器的一次性人体耗材，到伊朗今年一月份的街头抗议者被枪杀或者是追捕绞杀，直至保护桥梁和发电厂的人链肉盾，伊朗政权一直是细路仔和年轻人为其巩固存在的无偿代价。独裁的邪恶政权几乎都会将自己的人民当作政权的代价。在这一点上，中共应该是当仁不让，位列邪恶政权榜首。在中共夺取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的多次战役中，中共无数次驱使老百姓为他们打头阵。很多回忆录里面记载，在战斗中，国军面对倒在枪声之下的老百姓，往往不忍心射击，有些宁可认输。而蒙山战役当中，中共曾经要老乡他们只是带着两颗手榴弹去冲锋，国军眼见机枪扫射下倒低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落去，而中共军队就搭着老乡的遗体冲了上来。孟良崮战役中，中共要地主、富农、反革命家庭的老人和细路仔冲锋，甚至要他们的女儿、媳妇铺着白被单，赤身裸体冲上战场。就在一轮一轮的冲击下，国军因为不忍心而犹豫，国军王牌74师被打败。中共夺取太原战役中，亦是利用老弱妇孺打头阵，搞人海战术。国军不忍心对老百姓开火，后面的共军正规部队就冲上了国军阵地。中共还吹嘘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真相却是城里面几十万的平民被饿死。当年中共围困长春达到150多日，毛泽东下令绝不放一个难民出去，要令长春成为死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面记载，铁石心肠的林彪当时亦曾经建议着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但是被毛泽东否决。最终50万人口的长春城最后只是剩低17万人，有30多万的平民死于饥饿和围困。即使是在中共散政之后的和平年代，中共犯下的罪行亦是罄竹难书。3年大饥荒那时，饿死4000万老百姓。64的时候，中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死伤几万人。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更加是犯下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至今日，当器官移植已经合法化，当习近平轻松地讲出活到150岁的长生目标的时候，青少年成了中共权贵的器官零件，因为这样的器官最新鲜、最有活力。中共国大地上青少年失踪案件爆发式增长。据体制内人士爆料，2025年全国民政部门统计的被摘取器官的无人认领的遗体就达到1400万。中共和伊朗独裁政权的邪恶预出一辙，在战争中打超限战，用平民做肉盾，令有底线的对手败下阵来。为了政权稳定，屠杀青年学生，中共更加是将人民当作是人抗，随意活摘器官，这个已经犯落了反人类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重创伊朗政权的正义战争正在度进行之中，相信无几耐的将来，中共这个人类的毒瘤亦必将受到上天的惩治。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